宗教改革号筒响起，便民因信称义，信仰真理。
陈伟撰稿，李兰播音。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加拉太书。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加拉太书》。这个课程呢，是由陈伟老师撰写的。今天呢，已经是第14课了。我们要谈的经文是《加拉太书》的3章15节到22节。在《加拉太书》啊这封信的本体内容里头呢，保罗他一开始是论述了他所传的福音的来源，也就是1章11节到12节。然后呢，他就以亲身归主的经历和蒙召的经历来去证明他所传的福音和他的使徒职分呢，都是从神而来的。这个就是一开始他的开头了。然后3章1节到4章31节呢，是一个新的段落。这个段落里头的中心内容是以圣经和信徒的经验来去论证因信称义。这是加拉太书的中心部分，也包含了重要的神学内容。保罗要表达出他所传的福音的真理呢，是正确的，并且优胜于在加拉太搞事者所传讲的那些凭着守律法得救的那些所谓的道理。在上一课呢，我们看到在救恩历史当中，因信称义占的重要地位。这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呢，神已经预先报给亚伯拉罕了。这个福音就是外邦人因信得福，而这个预告呢，是在基督里得着应验。基督的死救赎了所有信徒脱离律法的咒诅，并且为外邦人打开了因信称义之门。基督替我们背负了律法的咒诅，使我们可以借着信也领受了圣灵。基督替代的死亡就是信徒得称为义的客观基础。既然因信称义是得救的唯一原则，那么律法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这是我们在这一刻要处理的问题，就是我们会看看保罗怎样处理有关律法的功用的问题。在上一课加拉太书的3章10节到14节的经文里头呢，保罗论证出律法只能够带来咒诅，而只有基督才能够带来祝福的途径，使人从咒诅过渡到蒙福的地步。保罗在3章7节到14节里头呢，是以救恩历史的角度来去讨论律法和应许的关系。然后3章15节开始，保罗从人的文约开始讲论。加拉太书3章15节，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那虽然先前保罗曾经责备加拉太信徒无知，现在他呢，我们读到啊，看到他称他们为弟兄了，这就显示出 保罗对加拉太信徒的语气呢，就已经平复了，正常了。那照着人的说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保罗按着人的情理来讲以下的话。人的盟约如果已经签好了，签定了，就不能够把这个文约废弃或者加增。那这个文约是指什么呢？很多圣经学者呢都认为这个是指到遗嘱啊，就是人死了以后他留下来的一些吩咐啊，关于财产的一些分配呀，或者一些的吩咐。在古代立遗嘱的人呢是可以修改他的遗嘱的，或者呢订立新的遗嘱来去取代旧的那些。保罗很明白这一点，这也是人之常情。很可能保罗在这里呢谈到的就是这种情况了。立遗嘱的人去世了以后，他所立的遗嘱呢就生效了，而这样的遗嘱是没有人可以把它修改或者是作废的。立遗嘱的人当然不能够，因为他已经死了，那别的人也不能够，因为法律不允许啊。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加拉太书3:16，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我们看这第16呢，好像跟上一节第15没有什么关系。原来3:16其实是一句插句，为下文17所提到的律法和应许来铺路。3:16指出圣经历史当中的一件事实，就是那些应许本来是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经文当中提到说这个字，并且在经文当中见到和他子孙的，这就表现出保罗是在引用记载在创世纪里头有关应许的话。而在创世纪当中有关的这些记载呢，是记在哪儿的呢？创世纪12:7、13:15和18:7。在创世纪的这些记载当中，神就应许亚伯拉罕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做永远的产业。但是保罗在引用完有关神向亚伯拉罕所说的应许的经文以后呢，却把子孙指向了耶稣基督。接着保罗就说出了他的见解。保罗指出，圣经所记载的神对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应许，并没有用众子孙这个讲法，好像是指着许多人讲的，而是用了你那一个子孙的讲法，是指着一个人说的。保罗再加上他的解释说，所指的子孙就是基督。保罗清楚地知道，在创世纪引据当中出现的那些经文里头呢，后裔是个集合名词，也就是说形式上它是单数，但实际上呢它是复数的啊，是代表着很多个个体的名词，好像水果这样。那保罗为什么 把应许所谈到的原来是复数意义的后裔改成单数的一个后裔，又将这个后裔认同为基督呢？有学者指出，后裔这个词原文是单数的形式，保罗呢就用这个单数的形式来指一个后裔，然后他进一步将这单一的后裔认同为基督。这个结论并不是来自于对旧约经文的解说，而是在基督已经来到并且成就了救恩的事实下来去解释这些经文。换句话说，保罗是从救恩历史的实际情况来去讲话，把原来应许当中的后裔改成为耶稣基督一个。按保罗对救恩历史的了解，基督是要承受世界为产业这个应许的真正后裔。保罗的解释建立了亚伯拉罕与基督之间的直接联系，从而绕过了摩西的律法和犹太民族作为领受亚伯拉罕应许的渠道，以致基督成为领受所应许的福气的唯一渠道。加拉太人既因信而属于基督，他们也就集体的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后裔，能够按照应许承受产业。在第十六节的插句以后呢，保罗在第十七节回到先前在第十五节所提出的有关遗嘱的比喻，借此来指出后来的律法不能够使先前的应许失去效力。加拉太书三章十七节，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我是这么说的意思是我要表达的意思，而预先所立的约比较好的翻译是先前所确立的约。这个先前所确立的约是什么呢？很可能是在创世纪十五章当中所记载的约，因为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七节当中的经文里呢，提到了430这个数字，这让人联想到创世纪十五章上帝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个约提到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很多，并且在创世纪十五章十三节里头，上帝提到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寄居在别人的地方400年。然后保罗提到律法，律法呢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之后430年才有的。这个律法所指的不是摩西五经的整体，而是在西乃山上帝所立的律法。保罗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上帝的约和摩西的律法是相隔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现在我们总结一下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五节到十七节的论证，那就是在第十五节保罗以人的遗嘱开始，人的遗嘱一经生效就没有人可以废弃和修订，神的约更是好像人的遗嘱的情况这样。因此那在神与亚伯拉罕立约430年之后才有的律法就更加不能够废弃 神跟亚伯拉罕先前所立定的和早已经生效的约。神的约不会失效。这三节经文的困难呢，是在于保罗他在第十六节第一句所讲的应许，在第十七节呢却称之为约，而这个约的主要内容呢就被描写为应许。因此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可以称为应许之约。保罗根据这个约比律法早了很多年的事实，以及第十五节所讲的原则，论证后来的律法绝对不能够使原来的应许之约失效。保罗所用的策略呢，就是利用遗嘱的特色，就是一经生效就不能够更改，然后把这个特点呢应用到神的约上，借此将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跟摩西的律法分开。在保罗的心里，亚伯拉罕之约才是真正的约，这是唯一有价值的约。而保罗把这个约跟摩西的律法完全的断绝关系。好，我们呢来到加拉太书的三章十八节，那里呢是这么写：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因为这个连接词带出了第十八节是继续论证第十七节的。在第十八节里头，保罗继续用逻辑论证来指出应许的重要和律法的不重要。在原文里，这一节的经文上半节的顺序是这样的：如果承受产业是由于律法，就不再是由于应许了。然后在三章十八节的下半节讲到，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这个事实呢，这个结论带出上一句的条件句是错的，就是说承受产业不是由于律法，而是由于应许。在这一节经文里头，产业是指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得地为业。保罗在这里做了一个引申呢，就是把承受产业理解为外邦人和犹太人，因着信基督而成为亚伯拉罕的属灵儿女。神是借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的。保罗再一次强调，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应许之约的性质，就是神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是凭着应许，把它当作礼物白白的赐给他。而这个旧约的事件到了现在还是有效的，因此结论就是，承继产业不是根据律法，而是靠应许，靠着信心。神从开始的意象就是，他的赐福是基于他单方面的应许，不是根据人要遵行律法。然后呢，保罗就开始讨论律法的功用。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 律法是为过犯的缘故而加上去的，就好像应许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照样律法也是来自神的。律法是添加上的，它是在应许之后才有的。这个添加不是把律法加在应许之上作为补充，而是律法被加到人的处境里。律法的目的跟应许完全不同的。律法是为了要显露过犯而设的，也就是说，要使罪恶显明为过犯，使罪恶成为违反律法的罪。律法被加上，是直到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那个蒙应许的子孙就是基督。换句话说，从亚伯拉罕到基督是一条应许的路线，而律法在这个应许之路线的相比之下只是暂时的性质。并且律法呢是借着天使而设立的。有学者指出，设立可以理解为颁布，律法是借着天使颁布的。在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三节里头，史提凡宣告说，以色列人所领受的律法是由天使所传的，因此那借着天使所传的就是律法。保罗讲到律法是由天使颁布，可以说就把颁布律法这个传统基督化了，就是说律法呢不是好像应许那样直接由神来赐下，而是经由天使来颁布的，所以律法是它的地位比较低的。经中保之手当中的中保可以理解为摩西，但是这个不肯定，但保罗很注重的就是律法是经过天使又经过中保，就是一位中间人才领到以色列人的。再进一步，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节继续讲，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有中保的出现，就是表达出有两方面的人才需要有中保，中间人。中间人的出现表示有关的活动呢，是涉及到两方面的。在这一节和第二节当中呢，就讲到神只有一位。保罗想表达的意思是，神的救赎活动呢，总是直接和单方面的，表达出神只是一位的事实。因此，相比起神直接与亚伯拉罕所有的应许之约，律法是次等的。神的救赎和应许只需要神一位完成，不需要有中间人。到目前为止，保罗在回答第十九节的问题，为什么没有律法呢？他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就指出律法消极方面的功用。但是在二十一节的时候，保罗就更进一步指出啊，律法不是那么消极的功用。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一节，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保罗用了强而有力的语气来回答说，断乎不是。律法跟神的应许绝对不是互相抵触的。然后在三章二十一节后半节，保罗用了一个跟事实相反的条件句子来支持上半节所提出的断言否定。他用了断曾传一个能叫人得胜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这个跟事实相反的条件句子再一次的强调称义 绝对不能够来自遵守律法，因为事实上人并不能够完全遵守诫命，因此没法满足律法的要求。总结第21节这节经文，那就是说律法跟应许并不是互相抵触的，因为如果律法和应许是彼此竞争，两者就是互相抵触的了。但是实际上呢，律法和应许有很大的分别，因为使人在神面前得称为义的并不是律法的功劳，而是应许的功用，故此两者的功用既然不同，那么两者之间就不用竞争，也不是互相抵触的了。最后在加拉太书的3:22，保罗就写道，但圣经把众人都捐在罪里，使所有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有学者指出，在这一节当中的圣经呢，其实是指律法。圣经把众人都捐在罪里的意思是，圣经透过律法的宣判把人都捐在罪里。捐是囚禁的意思。22节上半节所表达的意思就是，通过律法的宣判，神把所有的人定为罪人，并且囚禁起来。律法把人圈在罪里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把所应许的福赐给信耶稣基督的人。这里的应许基本上还是指到亚伯拉罕得地为业的应许，但是在这里呢，焦点不是亚伯拉罕，而是在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因此得地为业的应许可以按照属灵的意义，或是按救恩历史的意义来解释为信徒被神接纳并且得到因信而来的一切福气。这就是说，应许便与因信称义联系起来了。由此可见，信耶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在新约时代的对等事情。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神无条件的应许临到信徒，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因信称义正是亚伯拉罕得地为业的应许获得应验的方式。在这一刻，加拉太书的3:15-22的经文，保罗再一次讲明称义是借着信，而不是靠遵行律法。他的论证方法就是指出律法和应许之间的关系。他清楚表明，神对待人的原则是以应许之约为代表，而律法是一种次等的措施，为要帮助应许的实现而设立的。因此，加拉太的犹太信徒不应该在原来的应许之约之上增加要求守律法来作为得救的条件。下一课我们会看信徒在因信称义归入基督以后，成为神的儿子，在基督里怎样成长。愿神以他的话赐福你，再会。
手造之物都在等候，基督成形在你我生命里，当爱心说成实话，真理的线索吸进自由。